68年前，他希望假先知的话是对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事实给我们看见，耶利米是对的。耶利米因为他是真的先知，弟兄姊妹，他没有鼓动众人的情绪，因为他是真的先知，他完全站在神的一边，神没有说的他不敢说。虽然他知道他这样说要引起许多的误会，甚至于最后他失去他的自由，他都愿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的先知不计任何的代价，他们只问说神说了没有，只要神说了，他们就照着神的话来说，不顾自己的得失，不顾自己的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这17卷的先知书的时候，你不只读先知书，你也看见许多的先知，有的在宫廷里做先知，像以赛亚一样；有的在乡间做先知，就像阿摩斯、像米迦一样；有的是祭司，有的根本是牧羊人。我们的阿摩斯就是牧羊人，而且他是修理桑树的，他从来没有进过先知的学校，他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，是不是先知的教育没有，但神能使用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听见神对他说的话，的确神说话了，他把神的话传递出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阿摩斯书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为什么圣经把这些话放在圣经里面？因为神要承认说，这些话都是我说过的，这些话不止说了，神要负责的，这些话说过了，将来一定要应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圣经里面的预言能应验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这些话都是神说的。你问这些话的来源，不是根据常识，不是根据实事观察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在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今天如果你和耶利米同时，如果你要赢得许多人的欢迎的话，你只要懂得一些实事，你只要懂得观察，你也能够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但是问题是，是你说的呢，还是神说的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为神默示启示他的心意给这些先知，所以你看见这些先知他们就忠实的把神的话记录下来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的预言，因为他们把用时间望远镜所看到的他们就写了下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到了时候，这些事情都要应验，因为这些话都是神说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圣经里面的预言，特别借着这些先知所说的预言，是和神的话画上等号的，因为他们说了就是神说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些话能完完全全的应验，所以你看见77，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书第53章，所以你看见这个耶利米说的70年，你看见这些预言通通要应验。感谢赞美主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些预言。那既在这个时候，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解释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、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常识，基本的常识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第22章，22章第18节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写在这书上，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 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到了约翰写启示录，他写完了启示录，也写完了启示录里面所有的预言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神就完成了所有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，然后神就圣灵就借着约翰告诉我们，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神借着他先知所要说的预言已经完全完成了。在这里你不能加上去一点，你也不能减去一点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是从创世纪开始说预言，然后借着先知写了17卷的先知书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借着约翰给了我们启示录。那么启示录里面你看有许许多多的预言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等到启示录写完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所有的启示都完成了。现在如果你想明白神的旨意，现在如果你想明白神的话，通通在创世纪到启示录这里面所包含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说话一直说，说到约翰的启示录22章，到了说到第21节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神的话已经说完了。在圣经之外你找不到神的话。神说话一直说到启示录22章，神已经没有得说的，已经全部说完了。所有神的旨意，所有神的话，通通在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66卷神的话语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想在圣经66卷之外去找神的旨意是没有的，你在66卷圣经之外去找神的话是没有的。不止如此，所有圣经中的预言，所有神所要说的预言，到了约翰的启示录已经完全说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的，就是在圣经66卷之外，神也再没有预言了。这一点一定要清楚的。如果我们在66卷我们还在找神的预言，那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话还没有说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。我们的基本信仰就是神的话就包括在你一直到启示录这66卷圣经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如果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如果要知道说神借着时间的望远镜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到了启示录已经全部完毕，你我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在听见神的话，你我也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在听看见神的启示，也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再听见那些预言是属乎神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走错路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我们忘记了，或者说放弃了我们基本的信仰。什么是我们基本的信仰呢？我们基本的信仰就是我们今天怎么，我所有神的话乃是在圣经里面，所有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神从创世纪开始说预言，一直说到启示录，所有的预言他都已经说完了，神所要说的话他已经都说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很准确很准确的认识才可以。有的人一直问我说，今天有没有先知呢？弟兄们，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引使徒行传里面的几句话，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还有一些先知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们，当写使徒行传的时候，那个还是主后60几年， 还没有到主后九十年，到了主后大概九十几年的时候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见说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完成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仍旧有先知，但是今天的先知乃是诉说神的旨意，今天教会中的先知再也没有预测未来的了。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关于未来的启示到了启示录已经到了顶点，到了启示录已经到了一段落，再也没有了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，今天教会里面仍旧有先知，仍旧有先知讲道，因为先知或者预言在圣经里面原文的意思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说诉说预测将来，还有一个是诉说神的旨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到了启示录，所有神的话和预言都已经讲完了，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在新约里的先知，教会里面的先知，他主要的任务，他主要的托付是什么呢？主要的托付就是诉说神的旨意。那他怎么诉说神的旨意呢？他乃是神在创世纪到启示66卷圣经里面神所已经说过的话，他靠着主的恩典，应圣灵启示给他，圣灵把这些话对他再说一遍，然后他把这个话再传递出去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先知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教会的先知乃是根据神的话，把神的旨意让神的儿女们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我们要知道所有预言，所有的预言到了启示录22章已经到了最后，已经到了一段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许多时候或者我这样说吧，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桃树弟兄是公认的20世纪的先知，但如果你读桃树弟兄的东西的话，你看见说他不是在那里预测未来，他乃是警告神的儿女们，根据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，他来劝勉我们，来勉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并不是说在圣经之外还有话，不是说在圣经之外还有预言没有。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，意思就是说到了启示录22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再也没有预言，再也没有神的话了。但是另一面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并不是说圣灵今天就不说话，圣灵今天仍旧说话，这不是说圣灵今天不在我们里面主观的说话，仍旧在我们里面主观的说话。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，圣灵所说的话永远是根据圣经，没有离开圣经。圣灵乃是把圣经里面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如果今天圣灵对我们说话的话，他可以把先知书里面的一段话来提醒我们，结果你因着听见这一段话，你受激励，你就知道说主来的日子。比方说你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预言在撒迦利亚已经说过一遍，圣灵今天把撒迦利亚14章再对我们说一遍，你就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重点在什么地方呢？重点就是说圣灵仍旧说话，圣灵今天仍旧借着教会中的先知说话，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所说的话乃是诉说神的旨意。如果讲到未来的话，那这些话也是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。 比方说讲到未来，讲到主耶稣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说有人看见一个预言是在圣经之外的，没有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这是将来的事情。那么你看见这里有弟兄有姊妹把这些话再说一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知道今天在教会历史上有两个大的难处，一个难处就是最近新神学派兴起了以后，你知道有许多人用理性来批判圣经，所以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通不过理性，所以那些地方不是神的话。那么因此这一般人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含有神的话，有的地方是神的话，有的地方因为理性通不过，所以不是神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人就把神的话就删去了，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，有的人就把预言就删去了。比方说以赛亚明明给我们看见在主公元前80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知道古列还没有出生，那个时候波斯王还没有出生，结果圣经预言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古列王。那这个很明显是圣经中的预言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现在有一般所谓新神学派的人，他们认为说以赛亚根本是两个人写的，以赛亚不可能是一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说不可能啊，这个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你就能预测古列要生下来，他们根本不相信预言，他们从心里面就把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就取消掉了。所以他们认为说，如果以赛亚这个生的话，那么以赛亚一定是两个作者，不可能是一个作者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新神学派的人把神的预言把他们删掉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极端，那就是我们知道，那就是我们知道说，你看你听见有一般人，特别是从罗马教里出来的一般人，他们会告诉你说，圣经是不够的，你还需要加上遗传才可以。你光靠圣经是不够，除了圣经之外，你还要遵守一些教会里面的遗传。换一句话说，除了神说话之外，教会还要说话；除了你听神的话之外，你还要听教会的话，你还要听教皇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启示录以后仍旧有人在那里替神说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。今天我们基本的信仰，就是我们所有的基本的信仰，就是神所说的话都包括在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66卷的书里面，没有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才能明白神的话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知道说凡圣经有的我都接受，凡圣经没有的我都不敢接受。当然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就没有人可以凭着感觉在那里说话，可以的。有些人爱主，有些人属灵，有些人有分量，他们对于整个的社会，他们对整个大环境非常的忧心，他们在那里祷告，他们觉得这样下去的话呢，那对我们整对整个大环境不利。但你看见整个这个台湾出卖偶像的，有的人会着急。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特别你读了阿摩斯书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阿摩斯书刚好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候，那个所以色列所有的王里面最可以说最武功最强的一个王，就是这个耶罗波安2世。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版图可以说最大，那个可以说是歌舞升平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更好，但是也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那更堕落，也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那个偶像更猖獗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要从锡安发出怒吼，神要像狮子一样。结果你看见说波阿斯，结果你看见说阿摩斯，他自己也像狮子一样。 所以你读整个阿摩斯书的时候，你看见阿摩斯像狮子一样，真的从西安来，然后对，然后在那里发声，在那里呼喊说：“你们要悔改，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的的确确，当初阿摩斯是这样神启示他，给他这些话。那今天并不是说神就不能兴起这样的人，神当然可以兴起这样的人来。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，他们因着看他们整个的大环境落到这个情形，结果他们看见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榜样，那是非常的危险。当时啊，以色列怎样是危险的，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危险的。那这个时候你要提醒人要爱主，提醒人要等候主，提醒人要进行祷告，提醒人要更多的传福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话是有帮助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话我们只能说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敬畏主的人从主那里所得着的感觉，他把他的感觉分给弟兄姊妹。但让我们记得，这些感觉不管是多准确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你不可能把这些预言和这些感觉放在圣经同一个水准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说过，神所要说的预言已经说完了，没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讲预言的时候，要关心的一件事是神在圣经里面怎么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怎么说。今天我们尊重许多爱主的人，今天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根据常识的判断，根据时事的分析，知道说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。当你看见偶像猖獗的时候，基督徒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祷告，是更多的仰望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许多事是不讨神喜悦。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爱主，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传福音，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在主面前，更在主面前倾心吐意，这些当然是有帮助的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所有历史历代许多最好圣徒他们感觉的话，我们永远不能把他们的话当作神的话，不能。我们永远不能说这些预言就像圣经里面的预言一样，圣经里面的预言一定是应验的。这些话可以对，这些话也可以不对。这些话说话的人，如果他蒙恩典的话，他能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，我的感觉是这样，但是也许我错了，也许我到了下个月你就看见我错了。但是对和错不要紧，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紧。许多神的儿女今天落在难处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今天落在许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了，原因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以为说在圣经之外好像神又说话了，我们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，乃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神的话已经说完了，神的预言已经说完了，再也没有预言，所有的预言都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话语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是神的话够不够呢？所有神的话都在哪里？还是我们像天主教的一样，我们以为在圣经之外还有话呢，还有权威呢？这些话是能帮助我们，但是不是权威，只有神的话是权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观念，需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调整。对于那些新派的人，我们不能跟随他们，他们要把预言删掉，我们不能删掉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是有1800多个预言，就是有737个最大的预言，通通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没有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灵 启示约翰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在这书上的预言加添什么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预言是不可以加添的，也不可以减少的。圣经里有多少个预言就是多少的。就是今天到了20世纪，我们再进步，你再会用电脑，再有智慧，我们不能加添一个。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起来说他所说的话是神的话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说他的预言是从神来的。那既然不是从神来的，让我们记得，只有神的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只有神的话能影响我们的一生，只有当你顺服神的话的时候，你看见你那个顺服是永远没有后悔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得着一些很重要的教训。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，我想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的，就是当你读圣经里面的预言的时候，你比方说读阿摩斯书也好，或者读米迦书也好，或者是读以赛亚书，或者是读耶利米书，或者读丹以理书，或者读启示录，弟兄姊妹，你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特别是读启示录，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充满表号的书，但以理也是充满表号的书，你看见有兽从海中上来，那不止如此，你看见有的兽呢，它不止一个头，比一个头要多，然后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看见还有小脚，这个兽还有个小脚，那不止如此，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，你也看有很多的表号，有7个星，然后你看有7个灯台，然后你看有7只号，然后你看有7个印，那么不止如此，你看见龙在沙滩上，然后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，兽从地中上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启示录那么难读呢？因为充满了表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当神说预言的时候他要用表号呢？为什么圣经中的预言许多都是用表号呢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难道我们的主不会很简单的用我们最懂得的话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有一天在公元多少年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不都解决了吗？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？主说连人字也不知道。但是稀奇的很，我们的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今天我们跌倒的地方就是跌倒在那日子和那时辰。我们读预言的时候，我们所关心的就是那日子那时辰。我们知道1988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在美国很流行，那本书是88个理由证明说主耶稣在1988年就要回来，那本书是个畅销书，因为讲了88个理由，而且是1988年主耶稣一定回来。今年已经1994年了，主耶稣仍旧没有回来。今天如果你在美国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有一本书叫1994年，后面打了个问号。那么这一本书呢，可以说是美国很受欢迎的一个这个读圣经的人，他在广播界很受弟兄姊妹的欢迎的。他就写了一本书讲到1994年。有人告诉我们说可能就是今年8月已经过了。如果再延迟的话，到了今年圣诞节也不过只有几个月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在那里想，教会历史有太多这样的见证，有太多这样的故事，为什么神的儿女就是没有得到教训？